因为它是一个时代剧题材，是一个古装剧题材，所以它从生态系的视角，也就是说其实是现在的一个更普遍的进步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历史，所以它属于一种我把它称之为生态系视角的历史修正主义。文德斯作为一个导演，他对于本身这种很肤浅的宣传是有批评性，但他最后他的自己的那种可以说有某种东方主义式的理想化，其实在一个更加本质的视角上完善了官方需要的日本性。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期的深交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宋远成。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回顾日本电影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徐浩辰老师和 Messi， 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徐浩辰，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聊聊2023年日本各大电影榜单以及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啊，我也很期待和文豪和远成一起聊一聊今后对日本电影整个市场的一个预估。
大家好，我是文豪，网名叫 Matthew， 我也是和浩辰老师已经做类似的这个讨论，已经做了好几次了吧，这两年每年都很期待和浩辰一起做一些总结和展望，然后和小宋也是经常讨论日本电影的朋友，我们今天很期待吧。
非常感谢两位。然后去年呢，也就是我们在回顾2022年电影的时候，两位老师聊到了日本艺术院线的发展，然后还有包括本土流媒体平台的现状，以及日本独立制作的生态，还有寻报十家的评选逻辑等等。所以呢，这期节目我们就不在这方面再赘述了。然后其实像去年一整年，深交播客也做了很多期和日本电影相关的节目，包括三宅唱导演来中国做巡展期间，也是聊了一期关于三宅的节目，然后还有包括滨口龙介啊，然后足利振生。两位老师之前还专门做了一期东京电影节和杰尼斯相关的话题，然后感兴趣的听众也可以翻一下我们的往期节目。今天我们主要就还针对一下日本每一年最重要的电影榜单之一，也就是电影寻报的十佳，来针对具体的篇目来回顾一下去年整体日本电影的情况吧。首先我们是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是日本导演坂本顺治的《世界的阿菊》。这个片子主要讲述的是一位落魄五十家的女儿和掏粪工的故事。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片子和排名第二的《完美的日子》其实主题上有一点共通的地方，就是都聚焦于一些跟清洁相关的话题。然后《世界的阿菊》这个片子呢，它是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但并不是那个金虎奖的那个单元。导演坂本顺治他总共入围了大概13次的日本电影寻报十佳，在世导演中仅次于，应该说仅次于山田洋次导演，因为山田是入围了27次之多。阿菊这个片子它实际上是一个叫做Yoihi的一个项目，首部电影制作吧。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由一位叫做原田满生的美术导演和一些来自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合作发起的一个试图通过电影来向可能今后的包括民众展示一些跟生态相关的一些议题的项目。两位看过这个片子感觉如何呢？
世界的阿菊这个片子其实我是在2022年年底看的，然后当时听说坂本顺治导演要拍一部黑白片的古装片，我还是有点吃惊的，因为熟悉坂本顺治导演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他的电影主要是偏社会派为主，然后是比较硬派的一种男人的故事。这次从拍一个黑白底色的清淡的恋爱故事，其实是蛮令很多观众吃惊的。然后看完这部片子之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像是坂本顺治导演第二次出道的一种感觉，因为和他至今为止的片子的风格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些他之前片子的元素，但是他整部作品所散发出的一种清新感是蛮震惊的。然后另外这部片子它的片长其实很短，它只有89分钟。它看完之后虽然刚刚远程也介绍到它的主要元素除了登场人物之外是掏粪，就是粪便这个元素，但是它这个对于粪便的 描写，就是一种很日本的一种风格，就会给你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然后片子除了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比较流行的那个 SDGs 之外，然后还有很多涉及到环保，涉及到亲情友情，再涉及到一些古装剧的元素，包括它在色彩的运用上，因为有可能因为是这部作品它的那个制片人是一位美术老师，所以它在色彩的运用上非常成功。底色虽然是黑白的，它偶尔会出现彩色的元素，在这方面的就是调整也可以感受到坂本顺治导演他的一个功力吧。然后他就是在关于这个粪便的描述，除了就是颜色之外，他在声音的使用上面也特别讲究，虽然有可能会给很多观众造成不适，但是这种表现手法还是怎么说呢，在坂本顺治导演整个电影从业生涯中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但是你说这部电影获得电影原报第一，其实我是蛮意外的，因为如果你让我排年度十佳电影的话，我也肯定会把这部电影放在前十名里面。但是你说排名第一，这个怎么说呢，是有可能也是彰显出一种2023年其实在日本国内没有什么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个现象吧。从那个寻报最后的积分来看，他和第二名的完美的日子其实差距也非常非常小，说明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他确实容易获得很多评委包括观众的喜欢。因为从另外一个大奖，就是日本也比较相对比较权威的每日樱花大奖，他也获得了最佳影片。所以怎么说呢，有可能很多老一辈的评人也好，观众也好，对这一次坂本顺治的这一种突破会有一种惊喜的部分在里面，所以就是给的平均分会特别高。这个片子国内应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举行了一次剧院首映，当时据说反响也非常不错。
那我来接着浩辰讲的话题讲一下我对这个影片的看法。就是先是这个一个我在豆瓣上我看到这个他的影评第一是什么，有人在上海电影节看，结果隔壁的大哥全程吃了很多种不同的食物，然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坂本顺治的片我看的不是特别多，然后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刚来日本的时候看过他和古巴合拍的一个片，然后就是
小田切让演的，对吧？
对对对，那个好像是在格瓦拉身边搞革命的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就像浩辰说的，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他平常的那种作者风格的一种就非常稳定非常沉稳非常硬核的这样一个拍摄方式。然后这次我也是抱着之前看过他作品的这种期待吧去看的这部片，就很震惊，好像是一个不同的导演拍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刚才浩辰讲到可持续发展，和这个小宋说的生态系，我觉得他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个时代剧题材，是一个古装剧题材，所以他其实是一种从生态系的视角，也就是说其实是现在的一个更普遍的这样一个进步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历史，所以它属于一种我把它称之为生态系视角的历史修正主义。因为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经常其实说这个幕末的这一段历史到这个就是日本现代化明治维新的这一个转折期的这个历史，其实是在日本的不管是电影也好影视剧也好，其实是非常就是说经常被拿来就是说描绘刻画的这样一个主题吧。但是我确实挺少看到就是说针对这段历史这么不怎么说这么不苦大仇深，这么不那个充满一些这个叫什么民族的那种沉痛的那种记忆，然后一些对于这个保皇尊皇攘夷的这种非常就是说冲突性拉满，戏剧性拉满，然后政治性拉满的这样的刻画，其实在这部作品中都找不到。这部作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我来说。那么我后来小宋跟我说了这个片子是一个就是说美术导演和这个自然科学家一起创的这样一个项目，我就觉得他确实是深深的充满了一种就是说现代科学者的一种怎么说一种乐观吧，也可以说是乐观，一种 对于这个世界有一种就是说超然的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历史的问题，所以当然它有好的地方，肯定也有局限性的地方，这个我们可能就不在这里就不深入谈了。我觉得但是从这个点来说，我首先我觉得它在主题上是做出了一定的突破的。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坂本甚至这次的这个刻画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正因为它是一个生态系的视角，它其实把这个掏粪工是置于一个就是说人类包括粪便也是作为一种就是说关系网络中的一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部分，比如说这个关于掏粪的它整一个这个经济循环系统的这样一种刻画，这种刻画它其实不是对立于比如说现代的这种清洁的这种经济网络，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等会儿结合到这个完美的日子一起去比较来讨论一下。但是它在这部作品中其实是用一种平视的视角去看以前的这个人类社会，就日本的这个社会它是怎么样循环这样人的一种生物的产出吧，然后这个生物的产出它本身具有什么功能，然后它其实甚至有非常激进的一面，它对于整一个这个日本幕末的这个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非常重要的一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网络中也包括它的这个气候，它的雨水一旦就是说下大雨或者发洪水的话，它原有的这样一个基建是无法承担它这样的这个粪便的蓄积，所以说就需要这个掏粪工作为这个网络中一个行动者去把它的这个各种元素之间冲突去平衡起来。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刻画，它并不是从一种非常偏狭的一种狭隘的视角去看比如说掏粪工它单单是一个经济网络中受到欺压受到鄙视的这样一种，而是它具有它非常强的这种主体性，也有它非常强的这种行动力。然后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在近年来的这种生态主义的电影里面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包括它如何耦合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这种世界观和佛教世界观。因为自然主义的就是我们知道现代性的世界的这个把地球看为是一个宇宙中的一个圆的这样一个这种实证的这种科学，其实是坂本甚至又从佛教的角度去重新弥合他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佛教中也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圆类似于圆的这样一个哲学在里面。所以说他其实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重新思考的，就是说幕末这段历史能不能不作为一个断裂，而是作为一种某种程度上一种延续去刻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个世界阿菊也是挺有意思的一部作品。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他这样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这个需要警惕的地方，比如说他只是着重强调了这个佛教的这种哲学观和这个自然科学的这种世界观的这种共通点，那么他本质上到最后还是为了科学的这种客观性而服务，并非突出了这两种不同这个世界体系的张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说他可能也是最后回到自然科学的这种乐观性还是需要我们做一些批判性的解读的。但是我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阿菊比起这个榜单上的其他作品，我觉得他得第一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不管从题材上也好，他的一种政治性上也好，然后再到这个导演他本身的这个就是说履历，他这次的突破也好，我觉得他确实担得起说第一名。而且还包括像那个浩辰提到，就是说其他作品确实没有一个特别幸福的能够说像前年惠子一样就是说铁板钉钉能拿第一的这样一个点在。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一个在我这儿看还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文豪说已经说了很多了，反正这部作品总体就是从观感来说这一部非常舒服的电影，而且可能是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比较喜欢的那种日本电影，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看看这部电影。然后我还是蛮期待今后坂本甚至会走怎样一个路线吧，因为这个确实在风格上的变化比较大。因为他四月份的时候也来我的日本节目做过个 talk， 他也说到了就是这部电影对他自身带去的影响也蛮大的，他今后也会考虑去挑战一些其他方向的作品，所以还蛮期待。因为坂本甚至其实是一个比较产量比较大的一个导演，他几乎每年或者两年必定会有一部新片，所以看看他今后会有怎样一个发展吧。
哦，对，其实刚才文豪他也提到这个片子，因为我会感觉到像阿菊这个片子确实是给人一种很美，非常符合可能外国人对于日本电影的一种既定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宣传的这种江户循环经济，实际上我觉得是站在那种酷日本的所谓文化战略上的一环的。他是试图把这种可能100多年前日本就有的这种循环经济的模式，然后在当今时代试图发挥出它的那种作用，或者说让那种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一种体系对于今天的人是否仍然会有启发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它是带着一种比较强烈的民族日本的自豪感来去复述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待商榷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在这个去决斗赴死之前，其实也隐含的表达了一种就是说对于这个日本这个江户时期那种非常狭隘的世界观的这样一种批判。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就是说他的美学或者说他的这种和这个现在就是说怎么说欧美和日本这种发达主义国家所崇尚的这种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观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完全对这个没有任何这个批判性的，就是而且我们可以再回到就是阿菊这个角色，就是其实阿菊这个角色是一种提前预告或者提前预测的这个新时代女性的主体的产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吧，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所以确实是一个今天的视角拍过去故事的一个片子。
是的，嗯，完全是一个现代的视角。就是我还是蛮希望就是像以前 AT 级时代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电影制作不光是电影行业的人去参加电影制作，有很多比如说美术啊，比如说时尚啊，比如说音乐人去参与整个电影的企划，它会给很多电影人带去一种别样的一种就是思维方式，这样的话会出现很多很新奇的电影。现在的日本电影界比较缺少这方面的就是挑战吧，所以世界的阿菊其实虽然说不是什么很大胆的实验电影，但至少这整个方向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其实刚才文豪也提到，就是阿菊他其实可以和我们完美的日子片子结合起来来讨论。简单介绍一下完美的日子这个片子的情况，就是他是由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来指导，然后入围了今年的寻宝十佳的第二名。我查了一下，大概上一部由欧美导演或者说由白人导演指导的日语电影入围寻宝十佳的应该还能追溯到1979年的一个叫加拿大导演克洛德加尼翁他拍的一部叫惠子的片子，所以说是时隔可能很多年之后才又有一位白人导演拍的日语片入围了寻宝十佳。然后这个片子是主演是日本著名演员伊索广司，然后他入围了，这部片子入围了第76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然后伊索也成为继有柳乐优弥之后第二位获得最佳男演员的日本演员，然后同时他还被入选为就是代表日本去参加了今年的奥斯卡，目前他的全球票房应该已经超过了2400万美元，应该是目前为止文德斯票房最好的一部。然后这个片子它其实它的背景是一个叫做东京公厕的项目，这个项目邀请了16位建筑与设计领域的专家，包括魏延吾、安藤忠雄、伊东丰雄等等知名的建筑设计师，然后他们对东京涩谷的17座公厕进行了艺术改造，用于展示城市的所谓的多元和包容吧。然后伊索广司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位东京就是负责清扫这些东京公厕的清洁工，然后这个片子主要就展示了他的一些日常，包括他在工作间隙的比如说听音乐啊、拍胶片摄影啊，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情感生活等等。然后两位看过这个片子？
完美的日子其实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什么是一部完美的电影，然后它的槽点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就是原本就是我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度就不高，因为有可能是对这个电影的背景知道了不少，比如说它是东京都主导的一个电影策划，它由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参与制作，然后它又是优衣库的儿子作为制片人参加这个电影的，就是整个电影你只要如果带着这种 有色眼镜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关于日本广告风格啊，你可以找到太多太多就是吐槽的部分。所以很多就是业内人士，业内的朋友在聊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不是从电影的角度去探讨这部电影，会聊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梗在里面。但是怎么说呢，这部电影其实首先它就是一可以说是文德斯的一种向往吧，因为它虽然是完美的日子，但是这个其实对于现代的日本而言是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是很少存在的一个就是世界吧。看完这部片子最大的感受是有一种带我回到刚刚来日本的时候的一种感觉，因为刚刚来日本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比较憧憬的心情，因为是喜欢日本这个国度，喜欢他们的职人精神，喜欢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喜欢整个城市的清洁，包括就是并不是说就是什么观光景点或者什么，就是每一个很细小的部分他们都会去做得很好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就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会有一种回归初心的一种感觉。当然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根本不成立的一种故事。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一所广司他住的地方和厕所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东京的西面，一个是东京的东面，然后他每天开高速公路去打扫厕所，这个其实他来回高速公路花的费用大概就是他半天的工资，这个其实一上来就是一个不成立的一个故事，但是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去描写他的一种状态。是在戛纳的时候就看了这部电影，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日本人应该不会喜欢这部电影，他在日本就是东京电影节上映之后得到的那个反响还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至少这部电影我是觉得在日本国内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声音。但是就像我刚刚很说到很多就是业内的人士，哪怕是他对这个电影中出现的很多元素进行吐槽，但是他们并没有一种对这部电影比较厌恶的一种情感，他们还是对一个外国导演能够拍出这样一部非常漂亮的东京的电影感到非常震惊的。因为很多和日本影评人啊聊天，他也聊到日本的导演的镜下的东京从来没有那么漂亮过，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有可能是一种启发，或者是一种刺激吧。这部电影我觉得不能从好与坏的角度来评价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肯定会有很多朋友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日本整个电影产业制作的一种怎么说，一种提示吧。你虽然就是确实是一个大资本包括政府也参与的项目，找到了一国际知名导演来拍摄，去了戛纳，然后又进了奥斯卡，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电影非常成功的一种模式，会给今后日本电影界带去怎样的一种变化，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特别是像优衣库这种国际性大企业，虽然这次是和优衣库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就是有一种这种尝鲜之后会有怎样的一个今后有怎样一个行动，这个是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然后刚刚远程说到就是 Keiko， 就是 K-E-I-K-O， 这个电影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是岩井俊二好像是他人生中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写一个23岁的独身女性住在京都的这个日常的一个，记得是一个纪录片，其实也是一个外部的视角去描写日本，描写日本人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1979年到现在已经快过去45年左右了，就是这样一个视角居然跨了那么长时间才出现了第二部这样的电影，其实这对整个日本电影市场来说也是怎么说值得一个反思的地方嘛，特别是在现在如此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你像欧洲根本不会有什么我是法国电影，我是什么什么德国电影，单一国家制作的作品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法国有可能还会有，但是像比如说像比利时啊，比如像东欧的那些国家，都是进行一种合拍的模式进行电影创作，但是在不仅仅是日本，整个东亚在这方面还是缺乏这种国际性的交流，所以这部作品我是还是蛮希望有通过这部作品能够把日本电影的整一个窗口可以打得更开一点，而且其实这部电影也是应该是很多外国喜欢日本观众向往的一种日本，所以可以从文化面上面也可以进一步，如果能够刺激到整个电影界的一个扩展的话，这部电影应该是比较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部作品吧。
浩辰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有建设性的这样利用这些所谓的资本或者说政治上的资源去为电影服务，这点我觉得非常同意。然后我也觉得文德斯这次作为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项目中的主导，他要协调各方需求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他其实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我只在豆瓣上给这部电影给了2分，但是这个完全是我从一个这个我自己的研究的角度来出发，因为我的研究跟这个片子的共同点很多，我研究主要是东京的城市和电影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作为一个创作的角度，我觉得文德斯做的有非常好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文德斯在这部作品里面，他确确实实也满足了他的投资方的项目方的这个需求，对吧？就是说他有这个很美的拍出了这个各种公厕的这个造型，还有他的具体的功能。他也有一幕专门拍一个外国游客说我不会用这个厕所，那么然后这个我们一所广司作为一个这个非常友善的这样一个日常劳动者，一个普通的日本民众，他就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手把手的教这个外国人怎么去用厕所，对吧？就这个他当然是从一个批判性的角度问题非常大的一幕，但是他确确实实就承担了他这个涉谷区的需求，对吧？因为小宋没漏掉的一点是，它确实是涉谷区的一个旅游广告，但它有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其实这个项目，我说这个厕所项目成立是在2017年嘛，那么它到后来想要去找电通的人去拍广告的时候，其实它主要是为了这个东京奥运会服务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奥运会这中间就是各种挫折嘛，包括这个疫情，包括日本的各种这种政治上的丑闻。那它其实在2023年这个节点作为一个电影节的片子去重新宣发，我猜想它应该是已经中间经历过很多轮的调整了，包括这个片子的目的，然后这个片子它最后要传递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旅游的这种特别是呈现一个好像沟通外国人和东京的这样一个外国游客和东京的这样一个纽带的这样一个功能，它还我们还是可以从很多细节上发现端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我们也是不能漏掉的。但是我觉得文德斯他很好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返回这个阿菊的这个生态系做一个比较，就阿菊的生态系它可能是带回了一个历史上节点，但它是一种当代的一种世界观吧，是一种自然主义自然科学的这种世界观去重新去看这个生态环境的。但其实完美的日子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系的一个刻画，只不过它的生态系更加具体的在地化在东京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它聚焦其实是比较微观层面的这种城市的生态系统。那它入手的切入点其实是从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者，也就是艺术广司作为一个主角这样一个一个切入点来进行的。其实跟着艺术广司我们看到的东西，一方面是当然是像浩辰说的有非常日本的，也就是说非常抽象的被美学化的这样一个部分，但另一方面它有非常具体非常坚实的部分。比如说它这个主角在前半部分文德斯是事无巨细的去展现他如何去清理厕所，然后包括拆卸这个公共厕所，他上班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就真的是像纪录片的这种形式跟踪了一个这个公共设施维护者一天的这样工作的流程。但是他并不是说把这个角色单单就是说抽离于这个他整个人的日常生活之外，所以他还展现他比如说平时到公园去，那他公园的这个自然环境怎么样，然后这个人与这个具体的这样比如说树还有植物之间建立怎样的一种亲缘关系，然后包括他甚至把这种所谓自然景观定期的移植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所以我们看到是一种很有互动性的，然后也是非常动态的一种这个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这个对城市的这个生态系统刻画其实是有积极的一面的吧。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它对这个劳动者的这种刻画，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解构或者说批判了它本身作为一个就是宣传片的这样一个职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德斯在就是说满足了他的投资方的要求之外，又加入了他自己的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把这种基建美学化的这种背后隐藏的这种劳动的逻辑通过这种细节来返还。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部片子的这种喜爱对我来说就只停留在前半部了，在后半部我就觉得从剧作上它就变得有点奇怪，就是说它好像变成了一种就是说日本的深夜的这种单元剧的模式，就是出现了一个两个这样的这种小的故事，然后主角的这种平静的生活中好像似乎出现了一些涟漪，然后呢这些故事我觉得对于这个他前半部分所描写的这种非已经是非常具体非常积极的这种思考模式并没有任何的加成，反而是一种对节奏的拖沓吧，直到他最后回到了他似乎日常的这个生活，我们看到他在结尾伴随着就是这个 I'm feeling good 是吧，这个歌就是 Nina Simone 的这个歌，表情呈现的五味杂陈，那我觉得他其实有点过于就是说戏剧化他的这种日常性和非日常性之间的张力，我觉得其实本身你在前半部分做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在后半部分就是被文德斯弄得有点媚俗了吧，我觉得他这个东西的话是剧作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浩辰也提到的这个点，就是说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干净漂亮的东京，就这个东西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就是说浩辰提了他积极的一面，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就是说非常本质主义的一面，把日本性还有日本的日常性这种东西给美学化了，他其实是很有问题这种行为，就是具体到一个东西来说，就是说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排泄物啊，屎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这个和阿菊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吗？就是说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这种美学展现下，其实劳动变成一种非常干净顺畅非常没有任何阻碍的一种行为，那么其实把劳动给重新吸收回这个官方的这种体系下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幕还包括就是说这个年轻的这个同事，就是柄本时生演的这个同事，他要辞职了，然后艺术港司就一个电话说赶紧派一个新的职员来，然后马上第二天这个他就马上派了一个新的职员来，就是说反正他就是强化了日本整体社会这种运转模式的这种有点理想化的这种完美性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其实是蛮有问题的，包括他这个代际间的一种对比也是非常带有偏见的吧，他一方面这个老一点的这个角色就艺术广司演的角色是一种非常禁欲的具有匠人精神的这样一个日本人，但是一旦谈到年轻世代也就是柄本时生的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非常浮躁非常淫荡的这样一个角色非常肮脏，那么他其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文德斯在东京话里面就是说他回溯小金那种电影里理想的这种日本和他现实中看到这种嘈杂的然后各种运转都是带有暴力性的日本的这样一种后现代视觉景观之间的这种落差，然后文德斯很显然他是更希望有这种前者就小金的这种理想化的这种完美的日本存在的，但是就是延续到这里他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就去崇尚这种非常干净非常整洁这种日本性，而并不是去直面后者，也就是说这种浮躁的淫荡的这种肮脏的年轻人他为什么被置于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对吗？就是说他为什么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其实缺乏对后者的这种思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身对他政治性也是有点不置可否，最后我就觉得他还是被选入了奥斯卡代表日本参赛，好像也进入了这个决赛轮，对吗？我觉得他作为这个奥斯卡来说就是还是蛮合适的。我整一个的对这个片子的这样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文德斯作为一个导演他对于本身这种很肤浅的宣传是有批评性，但他最后他的自己的那种可以说有某种东方主义式的理想化其实在一个更加本质的视角上完善了官方需要的日本性，因此他作为一个外宣的作品很适合被选进奥斯卡。
刚才那个文豪也提到了文德斯的东京话嘛，然后其实这个完美的日子里面伊佐广司演的这个角色他叫平山，应该也就是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里面立志众演的那个角色的名字，所以他是还是继续在这里面致敬小金。然后这个徐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就是没有出现屎这个思维非常棒，这个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再说的是细节化一点，就是他这些厕所其实都是在新宿区，新宿区其实 真的比较脏，所以这方面其实确实会有产生一种很大的一个冲击感吧。
对，然后完美的日子就是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广大观众吐槽的点，就是伊索这个角色他实际上有一个设定，就是他应该之前是来自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吧，然后才去应该是某种叛逆还是什么才去选择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他在这里面对于一些阶级的这样的一种描写，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种体力劳动者，我感觉多多少少还是带着一些居高临下的一些态度在这里面。然后其实包括文豪刚刚提到对于这个片子的前半部分，就是类似于一种纪录片式的白描的那样的一段影像，可能会更能引起观众的好感。然后但是后面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烂俗的情节，所以让人对他的观感可能急转直下吧。
我的一个猜测就是说，他因为编剧是有这个电通的，这位他的 title 叫 creative director 嘛，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创意总监之类的这样一个人，他也有参与在里面。那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两人共同执行的这样一个剧本，所以他可能多多少少就是也需要面临这样一个协调。包括我看了专门有一本杂志，就是出了一个专刊给这个电影，然后他里面有这个浩辰提到优衣库的少当家和这个创意总监的对谈。那么创意总监就说，原来这个片其实他们想设计的是一系列的这个广告短片嘛，那么其实每个广告短片就是聚焦于为一个厕所，然后再去讲这个厕所发生了一个故事。那其实就给我感觉似乎就是这种一种延续，就这种单元剧一个小故事，他觉得哎比较好的故事，我们把它还可以插入到长篇里面做一个这种梗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说不定有，就是因为具体我们也不清楚嘛，但是这种倾向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可能是剧作上可能是也是有各方面的协调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也不太喜欢就是说你先入为主的劳动者一定要有某一个形象，就是说劳动者的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就是说落魄的这个中产阶级或者甚至富人甘愿去成为一个这样一个劳动者呢？因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文德斯他对日本的这种比较禁欲主义的这种美学呈现是有他很积极的一面，就是说文德斯其实有一点共产主义，不是吧？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然后我们要抛开一些虚华的本质去接受世界的一些非常坚实非常具体的一些东西，那么还原劳动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一种具体的劳作方式，具体的这种世界运转，我们是其实承担一个就是说物质循环中的一环嘛，就这个有点回到这个阿菊的那种生态的观理，就他其实我觉得是有非常积极的一面的，就说为什么不能是说有钱人就觉得最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他成为了一个劳动者，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足以成为就是说杀人诛心的一面嘛。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整体上还是做的太简单了，或者说太就是说和这个社会的运转方式契合的太完美了，以至于就是说看不到这种劳动本身的作为一种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劳动本身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和一些自然会存在就不顺畅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东西运转的太流畅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于它的一个问题吧。包括我觉得就是说电影它不需要承担一个就是说去反映这个社会现实的一个问题了，它如果能够很批判性包括很有先见之明的就是说设立出一种很理想化的角色，其实也是未尝不可的，其实也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东西嘛。就是说电影好像走在了社会走在了现实前面，其实这种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好的电影。这是我对这个小松刚刚说的就这种观点我自己有一个觉得有一点就是说疑问的地方。
对，就是其实我看他这个片子前面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的呈现就是那么理想那么美化的一个日本。比如说伊索他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日本人，就是日本的普通民众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职业表现出非常的厌恶或者说是鄙弃，我觉得这个很多市民的反应其实还是挺真实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田中明演的那个homeless 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就是皮娜嘛。
对对对对，而且他那个不是在东京电影节还顺便上了一个就是说专门拍田中明跳舞的一个短片，但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的 存在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嘛，因为它是好像是只有这个伊索广司才能看到的这样一个有点像半人半鬼的一个角色，就它似乎其实也预示就是说文德斯有一种阶级的视角，就是说底层之间才能互相照应到的这样一种有点对这个社会的这种阶级秩序的不满，加上底层互相关照关爱的这样一种就是说积极的这样一种刻画，但是我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就是说是不介入的形式嘛，因为他最后就是毕竟这个文德斯的日本还是非常个人非常疏离被孤岛化的这样一个日本，就即使他们互相能看见，但是伊索广司从来没有试图去就是说去接近，甚至试图去交谈，试图去介入这个 homeless 的生活，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点当然就是正反说都可以，但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对，包括阶级这个话题的话，我其实讲到阿菊里面其实也会聊到一丁点就是关于阶级的一些话题，就是我记得那个池松壮亮他的那个角色，他和宽一郎都是掏粪工嘛，但是我记得他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宽一郎那个角色应该是属于就是身份上会比池松那个角色身份更高一点，然后池松他自己称自己为一种就是叫水吞百姓吧，是应该是属于所有的那种百姓里面是最低贱的那一层，对，然后但是可能宽一郎他是属于江户，是可能是有住处还是什么的，在这个地方是提到了一些关于阶级上的一些那个话题，
包括他是这个幕末阶级秩序即将要被重组打破的这样一个东西，他也有稍微有提及，比如说这个就是萨摩莱都在里面就混日子对吧，就是赌博这些，
就整个时代变化的一个阶级的一个瓦解嘛。
好的，那以上就是排名前两位的《世界的阿菊》和《完美的日子》，接下来是排名第三位的冢本敬也导演的《火影》和排名第四位的森达也导演的《福田村事件》，这两部也都是比较硬核的片子。然后《火影》呢是冢本导演他的战争三部曲的最终章，然后《福田村事件》是纪录片导演森达也的第一部剧情片，他的那个上映的时间节点就选择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100周年。
那我先说说火影吧，火影这部电影其实因为国内现在还好像没有可以观看的渠道，所以简单就是以没有剧透的一种风格介绍一下，它其实是这些年来冢本敬也一直在探究或者说是他一直想描述的一个印象的延续吧。从野火开始，冢本敬也就对战争这个元素他一直每年不停的在进行研究，他野火这部电影到现在为止都是每年会在终战日的时候进行特辑放映，然后他每年会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做一些自己的更新式的一个阐述。这关于这部火影，我最大的感觉是它整体还是就是野火的一个延续性。从冢本敬也的自己说话来说，他说是他幼年期的这种断片式的记忆从那里获得灵感，然后他的电影也是首次以小孩子作为主人公去描述战争这一个元素，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大胆的一个变化。但是整体其实作为女主的那个距离，如果熟悉中文电影静野电影的朋友，他大家肯定会感受到其实是中文电影特别是女性电影的一个延续吧，包括六月之蛇，包括那个晴子里面其实都和那个序里这次扮演的主人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熟悉中文电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那个电影的拍摄规模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他非常合理的使用了自己的预算去在最小的一个程度中表现出他最好的一种比较印象模式，比如说他的那个手持的风格，比如说他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极大的一个信息量的一个拍摄手法，这些都是这部作品他的作品中比较优秀的地方。但是说这部作品有什么放在冢本敬也的整个电影履历里面有什么最大的大突破，我觉得这部电影在这方面还是没有特别令人亮眼的地方，特别是有些情节我是觉得有一些存在一些迷惑的，包括深山未来在影片中的表演也好，但这些就不展开讲了，就大概就先是火影就先是这些吧，然后文豪先聊聊火影，然后我们再聊聊福田村吧。
我也基本上和浩辰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关于火影这部片子。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准本敬也他这种小成本制作的这种模式当然是非常厉害，尤其他前半部分就是说一直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他通过这个镜头的这种调整，然后把这个空间其实构建和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构建的就是说非常的不协调的协调吧，因为人物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战后的状态下是非常错乱的，但是它空间的这种错乱性和人物的错乱性一起又是很协调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很见功力吧。当然我说到这个森山老师的表演也好，包括我觉得和他相辅相成的是这个后半部分直接去到一个好像更加广阔的空间之后，这个我觉得后半部的剧作对我来说就有点，你不能说它不成立，但是没有前半部分做的那么那么极致，那么好吧。所以我对于这部片子，我也不觉得它是准本敬也这个序列里面特别好的一部。我觉得这个剧里的表演也还是可以的，他还得了这个寻报的这个最佳女主是吗？我觉得就是值得吧，因为我前面看过剧里经常演这种非常精神有问题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说人的这个理性在一个边缘的一个角色，但我觉得这部是准本敬也的这种空间的调度让他表演非常有说服力。
然后福田村对吧，福田村其实我是觉得是2023年日本国内最具话题性的一部电影之一，因为如果你在日本的话你会觉得其实首先这是一部艺术电影，它的发行其实是一开始很小的，但是它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票房一路高走，上映规模扩大，整个电影已经有一种破圈的感觉。日本的破圈和国内还不太一样，就是原本有可能不去观看电影的那些观众也因为福田村所描写的主题对这个电影产生了兴趣，然后去观看这部作品，所以他最后的票房成绩也超出了他的预计。然后他去年刚刚远程也介绍，他是关东大地震100周年的时候的纪念日上映的，他至今为止还在日本进行上映，而且据说上座率也还是非常高。然后这部作品刚刚也说到，这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森达也的第一部剧情片。其实有一个背景，其实森达也他本身是非常想拍剧情片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其实在几年前有一部叫新闻记者的电影最终是藤井道人导演拍摄了真人版，但其实这部电影最初是森达也导演苍井优主演的一个策划进行的一个推进，但最终没有成型。然后森达也导演在新闻记者拍完之后，他拍了一部 I 新闻记者的纪录片，当时也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然后这个福田村事件其实他也是很早就想拍摄的一个故事，但是他确实是纪录片导演，所以他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靠完全靠自己去创造一个剧情片，所以这次他找到了日本电影界的活化石晃井晴彦老师一起去创作这个福田村事件。所以福田村事件这部作品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森达也的符号，森达也标志性的那种信息，但是其实整个电影的观感，如果熟悉日本电影的朋友会马上感受到这是一部完全的晃井晴彦的作品，一股晃井晴彦的味道在整个电影弥漫在整部电影，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很难评价的电影。我是觉得其实这部电影本身特别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后疫情时代，是非常具有冲击性的，因为类似福田村事件的内容的事情在全世界都不停的发生着，它具有很强的一个信息性，但是如果从电影本身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槽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部电影应该还是从好的方面去把这部电影给推给更多的观众，因为它是一部非常具有力量的电影，所以我觉得釜山电影节举办了这部电影的国际首映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首先这也是涉及到很多在日朝鲜人的一个背景故事，然后又是有一些日韩关系在里面，再者就是福田村事件本身它也受到了釜山电影节的一个资助，然后釜山电影节更是以新人导演的身份推了森达也导演这部新片，这一系列就是这之间的亚洲的之间的这个交流是非常好的，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说是2023年 的日本电影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之一吧。完美的日子是更具国际性的一部作品的话，这部作品有可能是，它虽然内核里面也包含着很多普遍的一个价值，但是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一个日本电影吧。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福田村事件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100多年前，日本社会其实广泛的存在着一些对于在日朝鲜人包括一些部落民的一些污名化。然后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应该说是一些官方组织的一些谣传，就说这些人可能会趁乱进行一些造反之类的行为。于是就在日本各地就发生了一系列的由国家暴力机器进行主导，然后鼓动民间情绪，然后对于这些在日朝鲜人啊，包括部落民啊这些边缘群体无差别的屠杀。然后其中福田村事件就是这样的一起针对部落民啊的屠杀事件。历史上的那个福田村事件应该是总共有9名无辜的人遭到了杀害，然后电影大概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还有就是要不能忘记的，就是福田村事件以外，就是总体对于在这个东京大地震下这种人心惶惶、这种散播流言的这个受害者，也包括这个在日中国人。
对的，是的，很多在日中国人也牺牲了，在这个事件是遇害了。
然后我接着讲一讲这个对这个片的我个人的看法吧，就是说浩辰已经讲了这个片它作为这个一个可以说是社会性的这样一个现象吧，在日本的这种反应。当然这个就是完全同意浩辰的一点，就是这个片完全就是这个老登片嘛，这个老登在这里就是一个中性词啊，完全是个荒井情彦的这种男女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爱好又在里面这个和这个社会事件结合起来是，当然我觉得他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这个荒井情彦的这个作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可能就最后会纯粹沦为这个森达野的这个社会片。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合作吧，还是看到一些张力，然后虽然也看到一些这个断裂，但是也还是蛮有意思的。他的社会意义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持一个问号，就是说森达也接下来还会不会拍这个剧情片，然后他接下来拍的话，他在不依赖协助的情况下，他自己能不能展现出一些就是说超出他原有这个纪录片的这样一种感性或一种美学。就他纪录片很擅长于就是说针对社会事件进行一个就是说超出现实或者说对现实这种概念本身发起疑问的这样一个一套，所以他的纪录片非常有意思，就在于他让你看到了就是说纪录片作为一种似乎记录现实的媒介，他又有一种电影本身具有的这种能够改变现实的潜力的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到了剧情片之中反而好像就缺失了它应有的这种积极性吧，这种能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也很好奇森达也接下来还能不能拍，就是或者说会不会拍，经过这次之后。包括这次他的这个卡斯也是出人意料的非常的强大，不知道浩辰知不知道这个制作是怎么样一回事。就
关于制作方面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在里面的，因为那个其实这部作品因为涉及到了比较复杂的一个社会题材，很多就是电影公司会选择保守的一种方式对待这部作品，所以他在初期资金方面是有困难的，但是最终井浦新的这个艺人事务所啊非常支持这个整个电影的拍摄计划，所以井浦新作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参加了，能不能说作为主角我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一个群戏嘛，参加了这部电影。然后包括田中丽奈也是就是井浦新公司的艺人，所以他们公司有很多艺人参加了这部电影。还有除此之外就是其实是荒井情彦的班，一个整个一个电影的一些老朋友们，他们也很多就拍到了这部电影。然后就是最近这类电影中肯定会出现的一个人，就是东出昌大。他反正现在这类风格的社会派电影都会有东出昌大的身影。说个题外话，最近正好日本有一部叫 Will 的纪录片上映，这是一部描写东出昌大近年变化的一个纪录片，出乎意料的完成度非常非常高，有可能也今后也会在 各大媒体上线，倒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度的一个电影。本身这个福田村事件，在用东出昌大这件事情上，包括那个皮埃尔龙也是，就是一个问题演员，也很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浓缩了很多日本电影市场之中的一个复杂性吧。这方面其实也是很多主流电影和低成本电影之间的一种对立，包括其实像福田村事件这种电影，如果是在韩国的话，它肯定会是一个大规模的制作，当做娱乐性比较强的一个大片，去进行拍摄制作，就像首尔之春那样，有可能会进主流院线去描写当时的一个事件。但是日本关于这类社会题材的电影，至今还是主流公司一直是以一种保守的姿态去对待这些电影的制作，所以相对而言，就是这些电影并没有像其他国家描写这种历史事件的那样作品那么有曝光度。把话题再展开一点，就其实2023年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描写社会问题的日本电影在2023年有一种小小的一个井喷的一个现象。除了这部福田村事件之外，包括这次寻报十佳也入围的月，这部石井月的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个通过一个真实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进行了一个就是再创作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在是井玉也作家性的一部电影。然后还有一部叫开发者有罪 Winnie 的一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也是在好像是在上海电影节也进行了一个展映，它是写当时2000年年代初期一个叫 Winnie 的一个软件开发者的一个故事。这部电影也是东出昌大主演，其实那部电影故事也当时在日本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日本国内的票房也非常出色。就是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日本的普通观众其实对社会事件其实还是非常有关注度的，但是这方面却其实是和很多日本主流电影公司的想法是有一点差距在里面的。所以今年像就是这几部电影连续大卖之后，今后日本主流公司会有怎样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吧。
其实刚才那个文豪提到森达野导演之前的纪录片，就比如说最有名的是拍奥姆真理教的 A 和 A2，然后以及另一部叫 Fake 的片子吧，是叫这个吗？我觉得他其实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实际上一直比较关注于那些早已在大众媒体中已经被定型的一类人物，然后他是从别样的角度去观察这些已经被媒体定型的人物。所以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他如果去拍这样的比如说类似于福田村事件这样的剧情片的话，这样剧情片实际上带有非常可以说是煽动性或者说是预设的立场的，或许会和他之前的那种纪录片的观察方式会不太一样。
确实嘛，因为就是福田村事件这个其实就像浩辰说的，就是虽然是说也是重观历史，把历史中那些受迫害的人的这种被缺失被隐藏的视角拿回来讲，但是就是说在当今的这个就是自由派的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中，它其实是一个主流叙事嘛。就我不是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或者说不对的东西，它肯定是对的，很重要，但是作为森达野来说，就是跟他原来面对的就他去呈现的那些角色是截然不同的，或者甚至说是相反的东西。所以确实小松这点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对，
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片子的脚本是知名的日本电影的老灯荒井晴彦老师，他今年其实也有的一部新片叫做《腐花之雨》，然后这部片子入围了寻宝十佳的第六名，然后当然也是入围了日本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电影榜单，也就是映画艺术的第一名。我印象中他是不是就是荒井晴彦，但凡有片子他就肯定会入围映画艺术的第一名。
那不是但凡有片子入围映画艺术，他是但凡有片子肯定是把自己的电影排在第一名。
徐老师看过这部片子感觉怎么样？还是他熟悉的那一套吗？
就是熟悉的荒井晴彦电影，没有任何太大的变化。但是他这次在就是黑白印象的使用上面还是蛮让人就是有一怎么说呢，也算是一种新的一个变化吧。但其实整个主题依然是他对那个时代的也不能说是怀旧，也不能说是向往，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感情吧。他所有的电影里面都充满着这一股非常像这个电影片名一样的有一种腐的感情在里面。所以我对浮花的整体的 观感是并不是特别好，也并不是特别差，但是他每年依然还是把这自己的电影排在映画艺术第一名，包括这次福田村事件他排在第二名。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市之愈合导演的《怪物》，当然这个片子也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受到大家的瞩目吧，他也是非常顺利的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但是他好像在日本的反响并没有那么的理想。浩辰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片子呢？
我个人对于怪物这个片子是有保留意见的，就是我有很多比较很明确的有些不喜欢的部分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是出在获得戛纳剧本奖的剧本方面，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更偏向电视剧的一个剧本。可以说就是板垣瑞二，如果熟悉板垣瑞二日剧的朋友应该知道他的一个风格吧，包括他是这个应该是母亲和女人这个派系的板垣瑞二的作品，就是他有很多充斥了很多登场人物，通过每一个角色来完成整个就故事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描述。如果你有十集的日剧的篇幅的话，你确实可以把整个故事写得很好，但是你放在一个两小时的电影里面，这个肯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这部作品因为很多观众也看到了，包括就是田中裕子这个女校长，又包括中村狮童演的爸爸，这些角色都是没有具体的去阐述他们的意义，所以就是很一笔带过的这种描写，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剧本缺少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部分。然后市之愈合用怎么说罗生门式的一种描述，多多少少我觉得是把这个剧本劣势搬回来了一点，但是整体整个作品给我的感觉也是和我之前的预想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市之愈合和板垣瑞二两位都是，一位是电影界的大佬，一位也是电视剧界的大佬，都是非常优秀的创作者，但是他们两个人一起进行创作，我一开始是非常担心的。然后确实这个怪物这部作品本身当然会有很多优点在里面，但是确实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部分在里面吧。但其实怪物在日本上映的时候还是大多数都是以好评为主的，它的票房也突破了20亿日元，作为一部就是作家属性的电影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然后也非常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有很多日本影评人给出了很好的评价。所以就怎么说呢，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市之愈合有可能还没有到宫崎骏这个阶段，所以很多就是包括就是电影行业包括影评人包括制作人对市之愈合电影的一种态度也不太一样了。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个人认为2023年最好的日本电影绝对是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但是日本国内对这部作品就是特别是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反应非常冷淡这个冷淡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好坏，而是他对于宫崎骏这个人他们已经处于了一种宫崎骏有一部新片这种态度。所以今后估计市之愈合也会像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有可能就是进入殿堂级的大师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不能说是负面效果吧，就是有可能就是对于这些排名也好评价也好已经处于一种并不是很热的一个热度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也是这次怪物就日本的奥斯卡名额会选择怪物去参加，但是最终是完美的日子。当然我也一开始也没有搞清楚完美的日子是纯日本电影这个属性，但是就是整体对市之愈合的一个态度有可能会今后整个日本电影圈也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吧。然后再加上之后市之愈合 的新片是电视剧，所以今后会有怎样一个走势，会不会他再次去国外拍摄作品，这一系列其实这倒反而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吧，大概就是这些。
嗯，我来稍微接着这个浩辰的话聊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好像四肢愈合正在通往老登的路上，应该怎么说，就是说他正在定性之前在做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尝试吧，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怪物这个作品去年放的时候，我也记得就是说在我身边好像反响也都不错，只有我们这个学术界吧，对吧，大家都是很吹毛求疵的人，所以有很多人这个对于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件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嘛，包括尤其是他这个什么得库尔金棕榈，然后但是志之愈合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表明说这个不是一个 LGBTQ 的片，然后就是好像有很多很多争议，那具体的这个我觉得也不在这儿聊了吧。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它的一大意义也在于，就是说如果是志之愈合这样的导演就是说变得主流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嘛，就他的好事在于就是说对于主流电影圈是好事，对于志之愈合本人作为一个作者肯定是坏事。电影在日本的这种接受，然后包括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看这部作品，然后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给他好评，那我觉得这个受容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事。然后像川村元气这样的制作人去再从中这个斡旋一下，在得奖的同时又收获口碑和票房，那我觉得就恰恰利用了这种商业的这种活性嘛，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活性对这个电影市场起到一定的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蛮有积极意义的。虽然就是当然浩辰刚刚讲的也是从一个这个电影影迷的角度，我们这个肯定这儿那儿都会有一些这个担忧吧，对于四肢愈合的创作本身。然后接着就是讲到这个宫崎骏，也就是说就是已经是一个老登的一位这个选手的一个作品。宫崎骏这个片反而浩辰说冷淡，因为浩辰的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圈子是很广泛的，所以我的了解不深，但是我自己的日本友人很多是在这个创意圈，比如说音乐圈或者广告业界的这个朋友，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出人意料的就突然变成一个宫崎骏迷了。就他们原来觉得宫崎骏拍的作品怎么说太普世了吧，有点，然后就是说觉得反而就是说提不起兴趣。然后到了这一部这个叫《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的时候，因为这部片相当于是有一点好像他一个集大成的总结，但是他好像又有点豁出去了，就是说他没有那么想说要让观众很容易的去看懂这故事到底要讲什么，因为他原来的一些超现实的一些很幻想的东西本质上它服务于他整个作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然后他整体的叙事是非常的就是说不能说传统吧，但是是一个常规的，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这样一个节奏，到了这部里面反而就变得就是说有点不太在乎这些了，然后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说类似有点就是可以说诺兰吧，也不能完全说是诺兰，但是就有一点让人觉得这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整个片子看完好像还需要重新去想一下这个片子整体到底是讲了什么东西，就反而这种观影或者说迷影的乐趣在这部片子里又被激发出来了。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一些这个原来完全对这个宫崎骏和吉卜力提不起兴趣的朋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宫崎骏的粉丝，然后就是疯狂的去重温他原来的作品，然后再去给他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评价，就这点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本身我也不能算是宫崎骏的非常大的粉丝吧，但我对他的整体的创作我还是非常肯定，我也觉得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者，但在这一部我个人也是更感受到就是迷影的那种作为一个影迷的那种就是说热情就是被这部作品激发出来了。然后听说他五月份要在中国上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中国观众们去观看，我也很期待就是说在中国他会受到一个怎样的反响，怎样的讨论吧。
这点其实我蛮同意文豪的，因为这部宫崎骏的这部作品它确实是一种豁出去的一种姿态，与其说之前的那些主流电影相比，这部完全是一部作家电影，它就是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这个十年来应该是瞑目冥我完全放任宫崎骏去制作电影，所以这次也没有出现什么来不及制作的任何情况。这部作品据说其实在去年二月份就进行了第一次的内部上映，这和以前的宫崎骏电影包括他的老朋友高田勋电影来说完全是不一样，他们经常会出现来不及的这种现象，因为为了迎合就是暑期档的上映时间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这部作品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宫崎骏。这部作品因为像冯豪所说的那样，很多就是原来不关注宫崎骏的其他行业的朋友们，我周边也是有很多就是原来不怎么观看甚至不怎么观看电影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都非常高，反而是这个影评人圈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比较冷淡。是其实我也是觉得我个人来说也有一点失望吧，因为或许确实是影评人他们从宫崎骏初期开始直接看到现在，对于宫崎骏这个作家也确实非常非常了解，所以他们或许观看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之后并没有获得很多太大的所以迷影方面那种乐趣，但是其实这不能否定这部作品本身它自身的一种就至于其他宫崎骏电影之间的这个不同吧。所以这个就这方面就这个态度，有可能他们会觉得就是都到现在了还把宫崎骏的电影推到最前面，有一种日本人心中的一种害羞在这里面作祟，就是现在你还在选宫崎骏做第一什么事，但是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很非常值得拉出来去好好评价一下的，就是也是很多日本影评人在日本上映之后全球在这部上映电影上映之后全球的一个反响也给他们带去了一个不小的冲击吧。因为这部电影原本据传说是在戛纳进行世界首映的，但是铃木敏夫的裸宣政策导致了这个电影只能在日本进行首映，因为他在上映之前他甚至没有透露任何故事情节任何配音演员的阵容，大家只能去电影院了解故事，这个政策如果在戛纳上的话全部泡汤，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日本是进行世界首映，然后在九月的圣赛进行了一个国际上映，然后再慢慢铺开到北美，在多伦多记得也观众的排行也排在了第三名，就是整个就是反响国际上的反响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再加上最近拿到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包括奥斯卡我也觉得这部作品获得最佳长篇动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这其实也给日本整个电影影评界带去了一个不小的一个冲击吧。其实这部作品在国外获得如此这样的一个评价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常年日本特别是影评人这块和国外缺乏交流的一个表现吧。这个现象其实也可以延伸到哥斯拉复一上面，很多关于哥斯拉这部作品其实已经可以抛开从电影本身这个角度来聊，这是完全是一个和市场相关的一个电影，这个部电影我也觉得是非常具有代表2023年日本电影市场一个现象的一个电影。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这部吗？文豪你看了哥斯拉复一吗？
我没看，就要得你聊了。
啊，你没看了。好，因为其实关于山崎贵导演，因为我以前也做过他的采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就是采访的过程非常非常愉快，而且他就会和你以非常亲近的一个距离去聊电影，去聊很多事情，所以我非常喜欢山崎贵导演这个人，但是山崎贵导演的作品，说实话，我喜欢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因为每次的我都感觉他的作品有一点塞得过于满，然后情绪有点过剩，当然有些，比如说三丁目的夕阳初期那种呈现的一种风格还是非常独特，当时看完之后观感也不错的，包括菅田将晖那部阿基米德什么中文片名我不记得，那部也有一些就是新的一个突破，但是这次说实话对于哥斯拉复一这部作品开始起初是期待值并不是特别高的，而且就是这部作品确实我在第一次看完之后也没有觉得这部作品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的地方，如果说你硬要说是突破的话，就是其实还是在特效方面确实这点 能以如此低成本的制作完成这样的特殊效果，确实是蛮让人震惊的。全片我个人感觉最大的看点就是在哥斯拉的整个造型和这个特效方面。据说美国的很多电影人在询问山崎圭这部作品的特效制作费时，他们都会认为他您这部作品是不是花了1亿美金，但其实这部作品估计就花了1000多万美金，所以这个其实让美国方面也非常震惊的。然后这部作品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作品在东京电影节举行世界首映，在日本上映之后票房还不错，但是当时并没有说是出现一致的一个好评的一个现象。有不少影评人确实给出了这部作品的一些好评，因为这部作品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山崎圭加哥斯拉加永远的零的一个构造形式，它里面也充满着大量的这个反战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就是整体和以前的山崎圭作品一样，在剧本上依然存在着很多可以改善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上映之后，我身边的影评人甚至有些人都没有去看的欲望，但是一下子就是在全北美上映后获得高口碑之后，一下子把整个局面都改变了过来。北美的一个高口碑也变成了日本国内的一个整体的宣传，日本国内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也一下子发生了改变。随后北美上映获得高票房，比如刷新日本真人电影记录什么一系列之后，就把这个作品一下子抬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关于北美发行这个事情，其实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东宝电影公司，就是日本最大的东宝电影公司，它在去年为了进一步的海外扩张，它建立了一个新的子公司叫 Toho Global， 就是东宝全球，然后它主要的市场就是面对全美。所以它这次因为哥斯拉这负一这部电影是东宝全额自设制作的作品，它的北美发行权也在它自己手上，所以这部作品的北美发行也是 Toho Global。 这个其实对日本电影整体的一个海外扩展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因为即使是宫崎骏的电影大多数也是由海外的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的公司购买版权后由他们进行发行，但是由自己的日本公司在北美进行发行并且取得成功，这个事情是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的，包括其实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说应该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事件对日本其实整个电影界今后的发展应该是会带去很深远的一个影响。好莱坞电影如果大家熟悉的话会知道，比如说像如果在日本的话会有华纳日本啊，包括有环球包括迪士尼，他们都会有在当地建立公司分公司然后进行发行，但是这个因为有好莱坞这个规模在那里，他们可以去完成。但是日本电影虽然是世界第三大市场，但其实和中国和美国的规模还是相差甚远，所以这次哥斯拉能够在北美取得成功是其实真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你说今后日本包括东宝一定能够进一步的在海外推广上面有进一步的成功，我觉得个人还是打一个问号。因为其实这次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的完成度特别是在特效方面有一定的好的地方之外，其实根本还是哥斯拉这个品牌效应我觉得是非常大的，然后东宝确实在这方面做的下了不少的功夫吧。再加上今年好莱坞的罢工浪潮导致很多电影撤档，一系列的元素导致了这部作品最终在北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所以这个今后你说东宝其他的制作电影能够继续在北美发展或者在其他国家推广的话，这个其实还得回到日本电影本身的一个国际性上面，这个其实是日本电影界最大的一个课题吧。单从2023年的作品来说，其实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这个哥斯拉负一这个作品其实它包含了太多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从电影本身来说它能够进入寻报十佳，我是个人是觉得非常意外的。如果这个寻报十佳是10月份评的话，对哥斯拉负一应该完全进不了了。但是也是一个舆论的导向，包括整体的一个确实把这个 作品一下子给推了上来，并甚至排名排在了宫崎骏的前面，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吧。然后这部作品因为涉及到了很多战争的元素，我估计在国内上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今后大家有可能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观看这部电影。不过但值得还是非常，就是特别是特效方面还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作品，就看看到之后三月份的奥斯卡能否有收获。如果有进一步的收获的话，对于整个日本电影界来说当然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些。
我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它的预算应该是1500万美元左右，然后全球票房收入是超过了1.05亿美元，在日本国内的票房应该是，
日本应该有50多亿了，
对对对，你接近60亿的一个水平。然后我看有人分析，就是它的预算只有1500万美元，但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特效，可能也跟日本它电影界对于这些特效工作者的一些所谓的压榨可能也会有些关系。
对的，是的，这个也一系列的就是故事，其实这个又可以和动画界的一个压榨进行一起讨论。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压榨，为什么会出现压榨，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最终局限于日本国内的一个推广，如果可以把这些作品进一步的在国际上进行一个商业推广的话，自然而然这个整个就是产生的一个经济结果会发生质的改变，这样的话整个就是创作者工资也会一下子上去。其实这个也是如果这次哥斯拉成功之后，或许会给整个业界带去一些变化吧，但虽然现在依然看不到什么有明显变化的倾向。
对，刚才徐老师也提到了日本动画产业长期面临的一个基层员工被压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自从2019年《鬼灭之刃》它的票房大热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几年日本的就是出现了好几部票房突破百亿的动画电影，包括今年日本电影票房榜的整体情况，除了刚才提到的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他收获了89.2亿，接近90亿的一个票房。他的第一名实际上是名侦探柯南的新剧场版，他总共达到了高达138亿的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所以像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动画片的剧场版达到这么高的一个票房，是不是确实是鬼灭他的一个影响的余波呢？
这个我记得好像去年也稍微好像聊到过一个问题，确实是鬼灭之刃开创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首先就是上映规模，因为鬼灭之刃那个时候正好是新冠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时候，最新片的上映也比较少，所以整个电影院会出现怎么说呢，类似于国内的一种现象，就是一部电影每个电影院放4到50场。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日本的电影的整个上映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原则上是一部电影一块屏幕，然后用一天放5到6场，但是《鬼灭之刃》彻底改变了这个现象，就是大 IP 电影可以获得更多的上映主导权。这样的话，很多特别是头部 IP 的动画电影就进一步的就是扩大了自己，就是开拓票房的一个可能性。原本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日本电影的上映周期特别长，它会持续3到4个月，以前的宫崎骏电影更甚至可以持续半年，这个确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于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个电影宣传来说，打的就是一个快这个词，所以不能在第一周个周末获得大量的票房的话，最终的宣传效果会在之后越来越弱化，导致很多观众的一个流失。所以这两年《鬼灭之刃》成功之后，很多大 IP 的动画电影都借鉴了它的这个一个成功模式，包括《鬼灭之刃》之后《咒术回战》它也获得了超过100亿票房以上的一个成绩，然后之后就是新海诚的新片《铃芽之旅》也是进一步就是让这个新的一个系统的成功案例推到表面化的，其实是东映的两部作品。因为至今为止，其实日本的票房的好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东宝发行的一个作品比较多，所以他因为自身他也拥有日本最大的一个电影院线，所以他就是可以 这样的把这个作品的就是商业价值做了最大化。但是东映的海贼王剧场版One Piece Red 灌篮高手 The First Slam Dunk 这两部作品在票房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实也是一种给很多其他公司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只要你这个 IP 的价值存在，你就可以把这个电影票房做到最大的话。海贼王的上映周期也非常长，它甚至在上映一周年之后进行了一个重映，最终票房我记得突破了200亿日元。灌篮高手一上来原本以为是面向更多的是3到3、40岁甚至是4、50岁的观众的一个怀旧作品，最终它的票房也超过了150亿左右。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它的那个把这个大 IP 市场最大化的一个现象，其实在鬼灭之刃2020年秋天之后持续到了现在。所以很多动画 IP 也慢慢的习惯了这一个形式。然后最受这个影响，受到好影响其实就是名侦探柯南系列。因为你包括鬼灭之刃，包括咒术回战，包括海贼王这些系列，它没有每年推出新片的一个就是制作体系，但是名侦探柯南它可以每年做一部剧场版动画。这方面其实也是进一步，大家可以看一看名侦探柯南这几年的这个票房走势，它就是票房即使有新冠的影响，它也是直线往上飙升。2023年它是第一次系列电影突破100亿日元，它一下子来到了138亿左右一个这一个数字啊。然后它可以每年制作出一部这样的一个电影，它的威力有多大。所以这也是就是整个动画行业在IP 日渐那个价值上升之后，每年可以就他们可以保证很稳定的一个收入。虽然就是去年年底间谍就 Spy Family 没有获得他们理想中的100亿票房，他现在大概是60亿左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体系至少在动画电影上面他们走得非常成熟他们也把这个路走通了。包括刚刚也聊到那个排球，就是所以这个就对整个日本电影市场包括观众带去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吧。但是你说这个变化一定有多好，其实也存在着一个不好的现象。其实这也是因为这种头部垄断之后对新片的压榨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特别是真人电影的票房成绩其实这两年并不是特别出色。去年2023年最大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日本全年的动画片的票房是比真人电影票房要高的，这个应该是全球都比较罕见的一个现象。动画片的票房超过了 50% 左右你可以说日本观众特别喜欢动画片，但这也是日本市场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动画 IP 最大化确实加大了这个动画 IP 的一个价值，但是对其他作品的一个打压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真人电影在这种局面下，它的制作会被进一步的压榨，今后还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是无法预知的。幸亏今年哥斯拉复一的成功还给真人电影带去了一些喘息的机会。所以这个整个市场确实是每年都会有产生不同的一个变化，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新的现象。但是今后市场会怎样发展，包括就是这个流媒体对市场的冲击，虽然这两年日趋稳定，但是今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不清楚。所以大概就是整体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吧。
我要插入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评论，就是针对灌篮高手的，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动画电影。因为它就像浩辰老说的，就是它本身拍，它本身上映之前，它不是说就是说为预料到它是作为一个这种国民的那种 IP， 虽然它是一个国民级甚至是越境的嘛，它是一个对于亚洲人来说都是一个就是说很怀旧的一个主题，但是它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就是说一直每年都是在拍那个就是剧场版的那样的那种作品。它是然后等到它放映之后，它完全也是按做一个电影的一个思路来做的。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作品就是还是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不觉得是当看了一部灌篮高手剧场版那样去看，而是真正看了一部非常完整非常有甚至有作者思路的一个电影来看。 还有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唯一一部让虎扑男孩和豆瓣女孩大家共同欢喜打出高分的作品，非常重要。
嗯，灌篮高手我也非常同意文豪的一点，他首先他完全不是剧场版，他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充满井上雄彦这个作家的一个作家电影。作为一部动画片，他对声音、对颜色、对包括对光线的使用是非常非常考究的，所以从艺术电影的角度，就说其实说电影本身这个角度来说，我2023年我也把灌篮高手列入了自己的年度十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家电影，但同时它也有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商业性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案例，所以希望就是这方面动画电影确实是走在了日本真人电影的前面，看看今后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对，然后其实那个徐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像东映的那两个片子《灌篮高手》和《海贼王》的新剧场版，他们我觉得不光是可能发行的方式会就是玩各种花活吧，就是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个什么复活上映什么的。其实我感觉，其实日本观众对于看电影这个行为，他可能也会就是跟我们的理解也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比如说《海贼王》红这个片子，他可能与其说是一部剧情片，我觉得更像就是这个演唱会吧。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是抱着一种看演唱会的心态去看这样的一个片子，所以我觉得可能目前的日本的电影受众，他们可能对于电影院的理解可能也是趋于多样性吧，就是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看电影的一个平台，他们也是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看其他不同类型的一些影像。
嗯，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小松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很好奇，想跟这个浩辰请教的，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从这个去年才开始嘛，就是 Taylor Swift 那个演唱会电影，就是说火了之后，然后也有很，我也在 B 站上看到很多这个什么表演场，对吧？然后什么在那边带头唱歌，然后大家跳舞的那种场。然后日本的话，我觉得它不仅在类型上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就是说它每年都有很多。然后我有个好朋友在这个环球音乐工作，他每周有一个这个工作，他很不想去做，但是他必须得去做的，就是他要去看那种新上映的演唱会电影，有一些是这种提前预录制好的，有一些是什么现场直播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放到电影院去，这个通过电影院来做这个直播，什么 anyway 就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形式很多，是相当于影院把它的空间通过协议和这个音乐公司一起做这些放映吧，然后就是还是挺成熟的一套体系，但是日本还会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这种场次，比如说前年那个 RRR 非常火的时候，后来就推出了那个 RRR， 就是一个印度神剧嘛，总的简单来说就印度反殖民者虐杀这个英国殖民者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作品，然后也推出了 RRR 这个什么宝莱坞奇跳场，就我觉得这些现象都还是可能是这个中国以后这个电影院的一个潜在的方向，因为中国的这个观众从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现象来看，就好像很需要一个，就是说可以如果我们往小了说，就是大家这个这个粉丝自嗨的一个空间，但是往大了说，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这种群体组织的一种模式吧，就是好像可以把这个网络时代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封闭，然后互相这个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重新找到一个好像公共空间一样。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浩辰老师，这个日本这种类型的电影，它在电影业界到底是被怎么认知的？然后就说，尤其是什么电影工业，它到底觉得这是不是电影？然后它平时这个票房啊，包括口碑又是怎么样的？
这个得分两个部分来说，一个是刚刚那个文豪说到那个泰勒·斯威夫特这种日本叫做应援上映的这种形式，就是电影院放电影的同时，观众在场观众可以同时发声，进行一个偏向于二次元的一种应援的一个方式。这个其实在日本早在应该是2006-07年的时候，有些部分的动画片就开始推出这类的一个应援上映，就是特别是在就是影片中充满大量音乐元素的电影，大家可以和电影的音乐比如说歌唱部分的同时一起发声。又比如说像类似于灌篮高手啊这类这种体育向的电影，大家可以像在场观众一样对就是整个比赛也好，对一些选手进行一种比较应援的一种模式，把这个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上映模式推到一个之高点的，其实是《冰雪奇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冰雪奇缘》这部电影其实对整个日本电影界带去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原本在《冰雪奇缘》之前，其实迪士尼的电影在日本其实长期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虽然它一个文化本身是在日本非常扎根的，但是它的电影票房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冰雪奇缘》的特别是日本配音版的那个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是超出想象的，它最终的票房也来到了250亿日元左右，在日本整个历史票房榜排行榜也排在了第五。就是当时是不停的会有观众去电影院观看冰雪奇缘，为了什么？为了不仅仅是看电影，为了是体验这个氛围，为了去听里面松隆子唱的那首主题曲。然后就是官方就推出了声援上映，大家可以在就是他歌唱的时候一起和影片的角色一起去唱这首歌，这个一下子就带动了整个一个体验式的一种观影。然后之后包括这种声援上映，包括之前新冠的时候虽然不能发声，大家可以带可以摇的东西进去进行一种声援，这种各种各样的特殊体验的一个形式有给很多就是电影带去了一个新的一个商机吧。观看电影不仅仅是去电影院去把这个电影看完这个兴趣，而是更多的是一种五官式的体验，就是整个人去沉浸到这一个电影院的世界去体验这个作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是演唱会之类的这个电影，这个其实日本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 ODS， 就是 Other Digital Stuff， 这个电影以外的那个印象形式，它是可以在电影院进行上映的，然后它的最终票房也是计入在电影年度票房里面的。这个可以包括有演唱会，包括有歌舞伎，包括有欧美的一些歌剧等。因为很多特别是演唱会，很多比如说只有在东京举行的演唱会，如果大家也想去体验演唱会的氛围的话，那只能最好的一个形式应该就是通过电影院。最近最有名的一个演唱会电影就是那个阿拉西的一个周年的一个演唱会，他当时也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了世界首映，他是用150台摄像机拍摄的一个音乐演唱会电影，它的票房大概超过了45亿以上。当然它因为也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它的票价也比原本的电影票价要贵 1.5 倍。像类似这样的作品有很多，歌舞伎歌剧这种更是如此，因为它是舞台剧形式，它只可能在东京、大阪或者海外的一些城市进行公演，那去不了的观众只能通过这种形式来观看这些作品。当然舞台体验和观看电影是两种感觉，但是想知道它发生了什么的观众还是存在着非常多的。所以这种一系列的作品对于整个日本电影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吧。然后他们这一方面也做得非常成熟，刚刚文豪还说到就是直播场，这个也是之前现在反而比之前少了，这是之前很多就是特别是在杰尼斯最烽火的那几年，很多杰尼斯主演的电影他都会在首日进行直播场那个观众见面会。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东京的六本木或者日比谷举行观众见面会的场次，然后他会把这个观众见面会的内容通过电影屏幕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进行直播上映。这样的话就是所有全国各地的观众会在同一时间去和他们的偶像见面，这种形式非常 出生票房的增长。虽然这种形式对于电影本身而言 是否有益，这个有待商榷，但是这种形式还是非常具有开拓性的。就所以说这怎么说，就在这方面日本还是走得比较前面的。但是就是在国内这两年，在就是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包括体验观影方面也做出了很多那个尝试，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个灌篮高手，他在北京大学进行的这种上映，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创新思想吧。其实这些方观影，因为现在流媒体发达之后，对于看电影本身这件事情越来越简单了，大多数观众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观看电影，所以这种体验的重要性会进一步增加，所以今后这也是整个电影行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吧。如果就是纯粹是放电影的话，或许今后的票房会进一步往下走。大家很多美国大片也会优先选择去杜比去 IMAX 观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今后会有怎样一个局面，包括这种声援上映之类的，会有怎样的新的一个变化，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其实应援上映这个点我也是有注意到，日本好像是类似于是电影院包括发行方他们官方是会组织一些类似的活动。然后因为我去年我有看到，就是中国的就是比如说封神这个片子，它是会有很多各地的粉丝他们自发组织的一些就是应援活动吧。然后就是我感觉的是那种就是非官方发行方参与的一些活动，然后就全是有那些所谓的自来水，是他们自己组织的一些，比如说在电影院可以发声，可以应援，人甚至是还有映前映后各种活动的这样的一些放映，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这点是中国和日本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日本都是比较严格的由官方牵线组织的活动，不存在自来水式的活动。其实他们而且对自来水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点我是一直持有疑问的，因为他们至今还是把官方和观众分界线比较明确。其实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观众都是电影的宣传之一，如果你分得过于清晰的话，反而会对作品本身的一个扩展带去伤害。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宣传思维的方式。确实所有观众一起就是更加自由的使用比如说宣传素材也好，会确实给电影带去，有可能会带去一些伤害，但是更可能的是带去一系列的一个可能性吧。这点方面日本由于版权意识或者他们所的规矩过于严格，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他们电影行业的一个局限性所在吧。
然后徐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像铃芽之旅，它今年在国内就去年在国内的那个票房成绩非常的理想，它是比如说它是应用了就是结合了中日两国的一些宣发方式，这方面你能不能再展开的聊一聊。
另外这里其实我觉得它首先就是很有几个地方非常成功，首先就是新海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宣传活动，这个确实当时影响非常大，而且首先是它是疫情之后首位到中国进行宣传的那个电影海外电影导演，这个就是带出了一波流量。然后新海诚本身这个导演他作为一个就是他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也是非常和善的人，也非常愿意和观众进行交流，所以在那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好的地方都被发到了那个社交网络上面，这中产生的一个热度给作品带去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推动力。然后就是发行方也借鉴了不少日本特别是动画电影的一个就是模式，比如说上映场次附送赠品和不一系列的企业进行合作推广整个商品，包装商品增加曝光度，一系列的活动确实借鉴了日本的成功的地方。而且怎么说，他们因为日本像我刚刚还说到的，就是他们还是比较严格，很多事情不能更放开的去做，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如果有想到了这一点的话，会竭尽全力的去推广这个事情。所以那个铃芽之旅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包括在学校附近，我记得说是在公交车附站还做了一些联动之类的，其实这方面其实营销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所以最终也带动了整个票房的一个数字。然后这也接着带到了这个整个灌篮高手的一个中国上映。当然这两部作品完全是两种风格，观众体系也完全不一样，他们 但是刚刚也像刚刚所说到的一样，它是在体育馆进行一个电影上映的这一个模式是非常具有创新，然后非常具有冲击力。它所产生的一个就是社会热度，不仅仅是指上映会本身举行这一件事情，而是给很多人勾起了他们当时的一个关于《灌篮高手》的一个回忆。这个其实当时在日本报道之后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反响，他们就是确实也像会像日本那样进行一些就是赠品，但是在基础上很多就是中国式的一种宣传，把这个电影的价值更大的就是利用开，最终获得了这就是票房上的成功。其实《铃芽》和《灌篮高手》两部作品去年的票房非常出色，现在分别是那个在中国的日本电影的票房的第一位第二位。其实这个其实2023年确实还是对于整个日本电影来说还是蛮有意义的，他们中国在中国的一个大卖也给他们带去了一定的可能性，特别是现在如今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内的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对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在里面。好莱坞电影的低迷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很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审美疲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现在就是全球化特别是流媒体推广之后，大家并不是去观看那些被选择的一些大片，而可以接触到更多其他国家多文化的一种影像体验。所以今后这些年我觉得更多的是百花争鸣而不是一家两家独大的一个局面，所以对很多国家的创作者来言反而是机会有可能会更多。
前面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日本2023年的一些片子，然后我知道其实文豪你每年其实都会写一个你自己的年度十佳嘛，但是我好像看到今年是迟迟没有发稿，可以问一下是为什么吗？
这个就是很不好意思的说，就是去年看的其实不是很多嘛，就是说如果硬选个十佳的话感觉就是说有点在很少的这个基数里面就随便选了十部的这样感觉，就是有点对不住大家，所以就干脆不写了。
那你个人来讲，你去年看过的有限的一些片子里面你有哪些就是可以拿出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
之前在那个上一期吧，这个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重听我和浩辰录的这个东京电影节的那期，我已经推荐过几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了，这个包括这个井口奈己的小心左手，还有大川景子的 Oasis， 还有包括那个山田胁士的新片彼方之歌，好像最近国内也通过渠道可以看到了，这些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前两部片子可能今年也有渠道可以这个公开放映给大家，请大家期待一下。然后更广泛一点的这个范围内，我去年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是北野武的手，这部作品呢它完美的就是说避开了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榜单和奖项吧，可以说是在这个年底的这个颁奖季一无所获，但是对我来说是一部就是说个人非常喜欢，甚至在北野武的这个作品序列中也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存在吧。我就先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知道浩辰好像也很喜欢，我可以讨论一下。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比较喜欢他的有两点。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当然北野武也拍过别的时代剧嘛，比如说这个座头市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样一个作品，但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以一种相当于它这里的北野武就是一半是导演的北野武，还有一半是作为这个它老本职这个漫才娱乐人讲相声的这样一个谐星的角色也在里面展现淋漓尽致，他对整一个这个日本战国史一个非常可以说老调重弹非常有知名度然后被大家所熟知的这样一段历史的这样一个戏剧化的改写，本身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刺激性，而他这种探讨这段历史的这个角度在我看来也是非常正直的，他通过这种非常看似非常客气的一砍头的模式，因为他整个片其实可能在某些段落可能每隔一秒就会有个头被砍下来，而且不是会把镜头切给别的地方，而是就是直勾勾的，就像你看他别的作品里开枪杀人一样，就是说当着你的面就很随意寻常的就把这个头给砍下来了。这个但是 反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暴力的呈现，使得他就是说对日本历史中所建构的这种一种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质，带有一定的这种超人性质的这样一种对战国史的描写，反而把它回归到了一个就是说寻常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观看，然后反而就是说解构了它其中的神话性，包括它这个对于这个欧美观众或者说民众非常有这个迷思的这样一个行为，也就是日本的切腹，他中间有一段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非常戏谑的一个处理，当时我看那一段的时候我是捧腹大笑，就是觉得完全就是这种观光式，当然它是一个由这个所谓的这个日本和西方共同推动的一种建构在日本性上的这样一种迷思，北野武进行了一个非常批判性的一个处理，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是首次看到这样有趣的切腹场景吧。我也这个询问，我也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阪人，他也表示就是说这个是做一个大阪人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漫才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个业界的可以说是一个经常可能会被提起的一个这样一个留言吧，就是说北野武他本人其实可能是一个这个同志，可能是一个 gay， 然后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当然因为大家也知道北野武在几年前这个净身出户的这个事情大家也知道很多嘛，但是从北野武之前的片子其实他本身就是很喜欢讲男性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一些男性族群的这样内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厮杀，包括性爱的这种关系，那他一开始可能会通过一种比较好像极端体现男性气质的一个角度来处理，在学术界当然早就已经通过这种酷儿的角度去解读过这样的一个倾向，但这次他也是非常直白的直接就把这个战国史给酷儿转写了，把这些知名的武将全部写成就是说是一些这个同性恋者，那我觉得他本身的这种不管他北野武自己的这个性倾向是怎么样也好，我觉得他的这种很大胆的尝试也是非常值得观众们去细细品味细细咀嚼的。他这部片子好像当年在这个是戛纳首映的时候好像也同时入围了酷儿金棕榈，我会觉得他的这个酷儿性和这个怪物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就是怪物可能还是更加现实维度的这种就是在这个身份政治上的一种酷儿的一种讨论，但是他这个已经上升到人的肉体的这种酷儿性了，这部作品应该说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吧。
关于手这部电影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而且就是我这两年对于日本战国史特别有一些的业余的一个研究，日本全国各地我都在去一些古城进行探访，所以看这部电影特别亲切。文豪刚刚也说了很多了，我再补充两点，就是我对这个片子的一个喜欢的地方。首先是这部片子它的片名虽然是手，但其实是严格意义上如果翻译的话，它以首集这个片名来说有可能会更为合适一些，而且首集这个元素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具有深远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的。从首集这个角度来思考这部电影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深的地方，包括这部电影还有很多描述日本人的一个侧面在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这部电影对历史的一个态度，我是也是非常个人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原本就是一个战国舞台背景的一个作品，我非常不喜欢就是把历史一个事件非常定性的去描述，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好人，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件事情那样发生的一种形式，所以北野武可以如此大胆的一种形式去描写本能寺之变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一个事情。而且这部作品很多就是情节包括很多角色都给人一种非常崭新的一种呈现模式在里面，特别是加濑亮扮演织田信长，他这个整体给人的一种感觉是超乎寻常的一种超人般的一个形象，他全篇都使用了伪装画，就是那个年代以前 爱之文豪的现在的老本营的地方，方言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极端兴奋状态的一个织田信长的一个形象，非常有趣。包括它里面还用了一些比如说黑人元素也好，它涉及到很多其实东西在里面。这个真的是就是北野武，虽然这部电影的幕后的故事有太多值得去聊的地方，花了比如15亿日元制作了很多，就是最终票房没有收回来，这些抛开不谈，光从作品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反而是一部非常值得去推广的一部优质的日本真人电影。而且特别是放在去年，因为去年还有一部描写织田信长的电影叫《传奇与蝴蝶》 Regent and Butterfly， 这一部是完全从正面角度去描写织田信长和他的妻子农机的一个故事。这部作品其实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作品，而且他就是想以正统的一个形式去描写，但是最终走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一个结果。但你相比手这部作品的话，就是完缺少作家性，也缺少特色。所以手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在国外获得更好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国外没有获得更好的一个评价，其实根本原因是登场人物过多，然后涉及到很多日本历史背景知识的一个关系，所以导致很多外国观众看得云里雾里。因为这个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就是名字都是两个 KABA， 就是这样的话看外国观众肯定会看得一头雾水，谁是谁肯定分不清楚。而这一点上确实因为日本国内对于本能四之变的认知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基本上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个事情，所以这点有可能是国外观众的一道坎。但是如果这道坎能够跨过去的话，反而是一部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电影。我相信如果这道坎能够跨过去的话，海外的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也会进一步上升吧。
还有就是浩辰提到的这个苦逼这一点，还让我就是想起了一个点，就是因为苦逼在这个日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要被革职要开除的时候，就会说你被苦逼了。其实这个片子在很多程度上也是把有点像就是把战国的这种怎么说君臣系统这个。从这种现代企业的角度来把它给戏谑化了，就是很有意思。这个织田信长的这个角色，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就想象他是你的一个封闭的一个上司，你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格外亲切也说不定。
那最后的话，要不两位再来展望一下今年有哪些比较期待的日本电影吧。因为我知道其实三宅的新片应该是前两天刚在日本上映，
反正2024年日本电影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作品，但其实很多都是2023年完成的作品，包括滨口龙介的新片其实是2023年的威尼斯进行的世界首映，但它的日本上映是2024年。再包括三宅唱这部新片其实也是在去年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上映会。这部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一作品啊，因为具体也不剧透了，因为今后中国国内的电影界也一定会放这部电影。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相比惠子来说更偏日本电影的一个感觉，所以走向国际这一点话上这一点话有可能会没有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在里面。其他新片的话具体确实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期待的作品，因为很多片子我其实也已经看过了，这方面也不太好细细透露剧透这块。不过动画片有山田尚子的新片，这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其他的话应该就是黑泽清老师的今年的三部连上，这个是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历史事件了嘛。今年黑泽清老师的导演有三部新片，据说柏林的那部短片反响也非常不错。还有的话年轻导演的话，就是有一个叫山中遥子的导演，他有一部新片今年会上映，他之前那个叫阿米口的一个电影我还是蛮喜欢的，所以我蛮期待他的一个新的作品。
基本上我就是没有特别关注说就会有什么片了，现在基本上也都是 要上映了可能才会去看一下。然后浩辰老师刚刚提到的作品基本上也都是我期待的，尤其是黑泽清的作品。然后山宅唱这部作品我也不多说了吧，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肯定是非常值得去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因为去年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记得浩辰剧透过，就说山宅唱将会和杰尼斯合作，然后一年过去杰尼斯已经没有了。对，但是就是
是的是的，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山宅唱在调教演员方面还是做到了他的极致吧。我觉得整个片子的状态也都是很对的对我来说。但是我当然我没有那么喜欢这部电影，比起之前的鸟儿和惠子来说，但这也是我的个人喜好嘛，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过才知道。冰口龙介这部片意外的好像就是说中国已经很多人看了，可能因为他的电影节已经放过很多次了。
香港已经上映了，嗯，
对，好像澳门他也去了两场，我记得。山中遥子这位导演也是之前我很关注一位导演，而他好像本身是就是中日混血来的。然后好像有一个许光汉有一个片子，这个虽然是一个说青春片了，
对，许光汉和清源果耶的有一个藤井道人的一个合拍的一个商业电影。
这个浩辰老师有看吗？你觉得这个能卖吗？
这部倒还没有看，因为我说实话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会再尽快的去观看这部电影。
对，就是我也对这个电影从这个电影角度没有兴趣，但是我还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这种现在各种各样的交流，尤其是影视方面的这种走向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愈发频繁的，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动向在里面。
我记得那个山下敦弘应该是去年翻拍了台湾的一个片子。
对对，山下敦弘翻拍的是消失的情人节。说到山下敦弘，山下敦弘其实今年有四部新片，现在有一部去唱卡拉 OK 这个作品，这个倒还是蛮成功的一个商业片，应该会获得很多就是观众的一个喜欢吧。作为商业片我觉得完成度也超出了我的预想。他还有其他就是深田斗真和梁义准演的一个叫告白的一个漫改的电影，包括还有一个他有一部动画导片的导演，反正他今年事情还蛮多的，还蛮值得期待的。私を捨てて、あの人は黒い背中を向け逃げて。
出那绿色。
自分でも分かんないのよ。いろんなものに引っ張られちゃって分からない。鎖が切れないんだよ。
なあキャット。